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再有机会在你们的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到了主恩堂跟弟兄姐妹见面，就是你们的母会啊。你们不要忘记主恩堂啊，我们都没有忘记主恩堂啊。我们是主恩堂出来的啊。那我在他们的当中跟他们见面，我也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在他们的当中了啊。他们也不错呢，都做蛮有人呢啊。然后我也回到这个广东堂哈，广东堂哦，我们老广，你们也不要忘记哦，我们广东堂也是从主恩堂出来的，那个宣恩堂哈。我也回去看看他们，那然后现在在你们的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很少牧师有这个的福气，能够在这个三个的教会的里头，都有一些的参与，感谢神。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快的来思想一个的专题。那这个专门的题目呢，我是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还有16节那边抽出来的。那我的重点呢，不是要解释基督的圣经，但是呢是以基督的圣经作为一个的背景。那使徒保罗他这样提醒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做事情呢，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也不要起争论，我们就在神的家里头追求真理。但是您和我，使徒保罗这样说，他特别对当时的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个重要的使命呢，就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当中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好像这个明光照耀一样。我是要把这个的主题把它抽出来跟你们来思想那我也在学习的当中。究竟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倘若使徒保罗当时就是差不多2000年前呢，他对当时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说，他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当中，那我们要把真道表明出来。倘若那个的时代是弯曲悖谬的时代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美国的社会的里头，我们是活在这个21世纪的当中，那我想那真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真的很多的地方都是非常的黑暗的。那我们怎么样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那现在我们就深入的去谈了。所以我给今天下午那一个的题目呢，就是基督徒怎么样以基督化的立场来思想我们周遭美国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的题目，也是我们的主题。那个方法是怎么样呢？那让我提出有三个的思想的范畴，那你们去想想看哈。就是这是我在神的面前所提供所思想的一个三个的思想的范畴，或是三个思想的重点。第一个的重点，我觉得倘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的美国的社会的里头，在这么一个的文化的当中把神的道这个表明出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第一，我觉得我们要透彻的了解圣经，重点是在于这个透彻。那透彻认真的去了解圣经，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是研究整本圣经有66卷书嘛，对不对？旧约、新约，那我衷心的追求的，在我们的这个 小组的当中，那我追求用一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在这个我们小组的当中，或是主日学等等等等，或是我个人的读经哈等等，那我把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圣经66卷，这个旧约、新约，把它好好的去研究了。但是这个还不够，我的意思彻底、透彻的了解圣经。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呢是明白圣经66卷了，我们都把它这个读过了，那这个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单单新约圣经啊就距离我们的时间2000年了，旧约就更老远了，总共来说是3000多年前，甚至于4000年前，一本非常古老的书，里面呢不是中国人呢，里面就是什么希伯来人呐，还有罗马的文化等等等等。旧约不是用中文来写的，中文是翻译的，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主要是这个希腊文写成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本是一本很古老的书。那现在我们是活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那在美国这个大时代的里头，我怎么样把古老的圣经、几千年前的教训、几千年前的教导，没错，我们相信这个是神的话语，是这是绝对的真理，但是那个问题就是在于我怎么样把这么古老的一本书带到目前21世纪的今天，我觉得是管用的。哇，这个才是一门的学问。所以啊，我给大家啊，我给各位提供一个的一个的方法，一个的考量，就是说我们要彻底的去了解圣经。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研究呢这66卷书以外，当我们从最古老的圣经带到目前这个社会的里头的时候，当中有一个的过程，而这个的过程呢，我们就叫它神学化。把它作为一种神学的思想，我们要把圣经里头的教导啊，66卷书，把它抽出来，来思考，成为一套的基督教的思想，或是呢神学的思想，就是这么的一个的这么一个的过程，或是这么一个的桥梁 ，a bridge。把古旧的圣经，以至于目前我们，譬如说我们回去中国大陆，我刚刚暑假才回去北京，跟北大一位的很优秀的一位的，他是家庭教会的长老啊，我不方便把他的名字讲出来，而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一些的对谈、一些的对话或是一些的合作。那他也把这个北京这个教会的里头他们面对的问题跟我来分享。那我们怎么样把古老的圣经与现在这个的时代，北京也好、美国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上海也好，作为这把圣经带进去呢，需要一个的桥梁 ，a bridge， 而这个的桥梁呢，我们就叫它做神学，或是呢一个基督化的一种的思想。那我更加具体的把它说明出来，就是说有5个的重要的观念，成为一道的桥梁，把古老的圣经带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里头，以至于您和我能够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当中，把神的道表明出来。那要把圣经变成5个的观，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第二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第三基督徒的价值观，第四基督徒的道德观，第五基督徒的伦理观。 现在呢，我用一点的时间，很快的把每一个关的主要的内容跟你们来思想一下，很快的哈，把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来提一提。第一，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整个的宇宙啊，整个的世界的这个的看法是怎么样呢？那我们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说，究竟这个宇宙这个的世界是创造出来的，或是好像我们在中国共产主义出来的，就是无神论，是这个进化出来的哈？我有一位所尊敬的一位的从国内来的老师，他写了一套的人类学，他送了一套的给我，我翻来我也衷心的看，第一章就是人是进化而来的，呵呵，我敬重他但是不一定同意他。那我们要看看这个宇宙世界是创造出来的或是进化出来的，同时我们也要问问说，这个创造跟进化是不是互相冲突的呢？你们去想想看啊，进化还有创造是不是冲突的呢？那创造的当中有可能是进化吧？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应该是怎么样呢？同时啊，基督教的思想跟科学的研究，那是不是有冲突呢？还有目前啊，那你们可能有听过，就是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宇宙啊，宇宙的背后是他们说是有这个的intelligent design 的运动啊。那连我们美国的总统 Bush 他也非常支持这么一种的看法，那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应该是怎么样呢？所以凡此种种的思想呢，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第二，基督徒的人生观。那在基督徒的人生观的当中啊，我们就要问说，究竟人存在的目的还有意义是什么呢？究竟人啊存在在这个的世界的里头，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意义又是什么呢？人啊在不同的时间的当中，在不同的文化的里头，他们都会问三个的大问题。第一个的问题，他们会问说，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的世界？现在我们在听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孩子的，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在他们长大的过程的当中，或是现在他们在这个念大学了，他们都会问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的世界的？我没有要求来到这个的世界的哦，是您带我来到这个的世界的。那我们都会问说，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的世界？而同时另外一个的问题，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生活几十年是为了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第二个，这个是第二个的人生一个很大的存在的问题。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文化的当中，在北京长大了，在北京生活的当中，虽然是忙忙碌碌，但当你夜阑人静的时候，你会问说，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会生成一个的中国人呢？而我现在在这边生活，在这边来干活，是什么的意义呢？有什么的意思呢？然后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将来要到哪儿去呢？人生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的诗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几十年就过去了，那我们将来会到哪儿去呢？唯有基督徒的人生观，基于圣经整理出来的基督徒的人生观，才可以解答我们以上所问的问题。而这些的问题，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文化的当中，他们都会去发问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就是说，我们真的去要整理出来一套的基督徒的人生观。 第三，基督徒的价值观。今天你到任何一个大城市去，都是物质主义为中心的。这个的暑假我到了北京去，我到了上海去，哇，那个那边发达到一个地步，你们比我更清楚啊，你们比我更认识。我到了台湾，我到了香港，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是物质主义为中心的。我们基督徒要问说，我们怎么样去看金钱呢？是不是金钱就是不好呢？我们应该有基督徒应该对金钱啊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您和我对金钱的看法是基于圣经的。那我们要问说，金钱是不是万恶呢？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万恶的。那我们问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什么才是有永恒价值呢？什么才是有永恒价值呢？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短暂的人生的当中，可以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呢？倘若人生不是单单为了这个房子，不是为了这个金钱，那人生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短暂的人生的当中，我怎么样可以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呢？反正什么是永恒的价值呢？哦，这些哈都需要我们去回答的。倘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末后的21世纪的当中，在美国这个的社会的里头，我们要像明光照耀，那我们一定要整理出来一套的基督徒的价值观，还有另外基督徒的道德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说，你们到大学去了，那妈妈爸爸不能管你了，你们要好好做乖的孩子啊。他们会在心里头这样问说，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究竟有没有绝对的道德的标准呢？那个标准是谁来定的呢？什么是这个对，什么是不对呢？或是在这个社会的里头，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是绝对的不对这个绝对的不对，很多都是灰色的，是不是这样呢？那我想我们应该要整理出来一套的这个道德观。很多人这样说，基督徒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在里头。什么叫基督徒是社会的良心呢？那我们要把这个基督徒的道德观把它整理出来。还有第五，基督徒的伦理观。基督徒的伦理观，哦，现在哈，基督徒的婚姻还有离婚还有再婚，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啊，成为教会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我是60年代信主的，在60年代的当中，在教会的里头，我们根本呢不会谈什么离婚，也不会谈再婚等等，因为根本要会发生的不是很多。但是今天几十年之后的今天，40年了，我在北美生活了30多年了，现在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的当中，离婚再婚还有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怎么样对这个婚姻的看法等等，哎呀，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整理出来基督徒的伦理观。还有亲子的关系，你们的孩子上大学了，时代不同了，我祝福你们。我两个的孩子他们大学都毕业了，而且现在出来工作了。 我常常跟他们坐下来谈，然后我要向他们学习啊，我要向他们来学习，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他们的对各方面的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要从他们的这个我要透过跟他们的谈话来了解现在目前啊，他们这个的时代呢叫 Generation X。Yeah, Generation X.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了解他们，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不可以按照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yeah, 的想法来教导他们。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英文这样说，我要必须要 put myself in their shoes。我要我要进到他们的世界的里头，去明白他们，去了解他们。于是我问他们很多电视，譬如说两年前吧，有一个电视很长的那个 sitcom 叫 Friends 朋友，哇，但是好长，好几年都是播这个。坦白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坐在电视机的旁边看完了一个 Friends， 我总不明白，那几个人五个吧，吼、，有什么好看呢？我不明白，直至到我坐下来问我两个的女儿，嘿，你们的同学还有你们两个，哦，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哦。但是他们是活在美国的大环境，我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 sitcom Friends 这么吸引你们等等等等，哇，后来我也看 Time Magazine， 还有他们就很坦白，他们也告诉我等等等等，那我才了解 you know 他们对这个的这些朋友的看法是怎么样等等。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亲子的关系。今天你们在这边听的时候，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为自己来听，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来听。历史教会的前途看长远一点，不在于您，不在于我，我们的前途不是很大的了。我们的前途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前途是我们教会的前途。我再说，不是我们呢、不是我们，我们历史教会的前途，我们要看长远一点，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希望他们在大学的里头能够为基督，能够为基督好好的读书，他们有人生的方向，他们有人生的目标，他们念书越有意义。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工作以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希望了哈，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在附近找到了工作，然后回来我们历史就会继续爱这个的教会，我们属灵的家。倘若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不能回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到其他的教会去，在其他的教会的里头帮忙服侍，为主发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要这样说，我们历史教会的前途不是在我们这群人的手中，而是在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们，我们怎么样在他们的当中做美好的见证，给他们知道，深深的知道，不但是知道，而且深深的知道 My parents understand me， 我的爸爸妈妈是明白我的，了解我的，他们很好哦，他们给我有生命的影响，他们给我有思想的引导，他们给我有人生观的引导，他们给我有价值观的引导等等等等等等。没错，我们刚刚说 我们历史教会的前途是在于他们，但是影响他们的是您和我。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为自己讲，为自己来听，我们也是为了他们来讲，也是为了他们来听。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样去加强我们的亲子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很信任我，爸爸妈妈很明白我，很了解我，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大环境的里头。还有另外，在基督徒的伦理观的里头，我们要去研究的，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婆婆还有媳妇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等等。在教会的里头，基督化的家庭在这么一个的时代的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时代不同了，今年我在神学院里头教课是第十一年了，每一年我看到不同的学生进来，哇，现在那些学生不是怪与不怪的问题，不是了，这个他们都是很怪了，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但是他们进来神学念书的时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进来的时候，那个家庭很复杂，很复杂。 My step parents 还有他们的 step parents， 哇，弄到一大堆，都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哦，现在的时代是不同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在这个的时代的里头，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要在这个的时代的里头，家庭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总过来说，我们要透彻的了解圣经，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整本的圣经66卷书把它变成整理出来5个的主要的观念。第一就是世界观，第二就是人生观，第三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第四就是基督徒的道德观，第五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观。然后我们把这5个的观念作为一条的桥梁，就带到我们目前这个的时代的里头了。这个是第一个的思想的范畴。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思想的范畴呢，就是我们要分析这个社会的文化。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我们不可以。反而我们呢，我们在这个的时代的里头，我们要逆流而上，我们要慎思明辨。在这么一个21世纪的里头，在美国这个大的风气的当中，我们一只手拿着圣经，另外一只手呢，我们要拿着报纸，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的时代是怎么样一个的时代。很多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的时代呢，就后现代的时代，或是后现代的社会。现在我要用一些的时间哈，把这个的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来跟你们来分享。好像我告诉您说，我到了很多地方去，你们也是很可能是从北京来的，或是从上海来的，或是从台北来的，在这些的大的都市的里头，大的城市的里头，这些的社会被称为后现代的社会。3年前吧，我到了耶加达，就是印尼Jakarta。在那边这个有机会要2个星期的时间在那边访问教会，而且在那边服侍。我有机会呢单单在耶加达一个大的教会的里头服侍。而这个大的教会呢它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分会。有一天他们安排一个的时间给我有这个的机会与他们堂会的里头的牧师传道人来见面。 啊，来谈谈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里头，我们怎么样去牧养神的教会，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牧师，做一个好的传道人。来了，他们单单是他们的教会已经来了30多40位的牧师还有传道人，单单他们的教会啊，哇，那他们我们都围了一个大的，围了一个大的圈圈。然后我把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跟他们来分享，然后我分享了完了以后，我问他们说，我说，请你告诉我，请你们告诉我，因为这是我头一次来这个耶加达，我从来没有来过。那你们觉得耶加达是不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呢？他们异口同声这样说：是，我们现在就是要面对这些的年轻人，以及这些的成年人，我们耶加达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形态了。那然后我们就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些的人的当中，在这么一种的社会文化的风气的里头，那我们做一位好的传道人，好的牧者呢？那现在我把这个的特征跟你们来分享，起码有这10点，有这10个特征。第一，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里头，无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他们是否定神的存在，特别他们是否认基督教的神观，但是呢，他们对灵界却非常的好奇。哈，好，很可能是一个的矛盾，但是那个情况就是这样。我再说一次，第一个的特征就是他们特别反对基督教的神观，就是您和我，我们常常在教会的里头所讲的、所谈到的神，是他们非常反对的。OK， 那他们也怀疑神的存在等等，但是呢，他们却对灵界非常的好奇呀，这个似乎是矛盾，但是呢，倘若我们一把基督教的神观跟他们来分享的时候，但是他们就拒绝。但是倘若你告诉他们说，嘿，这个的世界哈，除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以外，还有灵界呢，还有鬼呀、啊，譬如说是这些，哎呀，他们会相信的。所以啊，这个的 New Age 新纪元 New Age Movement 就是其中的一个的现象。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特征。第二个的特征，他们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哦，请你们听清楚，他们不是不相信真理，而是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而他们认为呢，真理是相对的，真理都是人做出来的，你认为是真的就是真了，所以你不要把您所认为的真理加诸于我的身上，不要这样。所以现在后现代的人呢，他们不是不相信真理的存在，而是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他们相信真理只是相对的，您认为真的就是真的了。所以真理啊，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是由你来决定的，你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了。第三，他们高举宗教的多元主义。宗教的多元主义那是什么的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种的宗教啊里头啊都有好的东西来教导我们啊，所以呢，每一种的宗教都是好的，所以基督教呢，不要说自己是唯一的宗教啊，其他宗教都不大好的，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那这些的人呢，他们就最不喜欢听的，因为他们高举宗教的多元主义，他们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五，他们认为啊，后现代的人呢，认为是没有客观的价值标准，重点是在于客观，他们觉得价值是由人来决定的。你认为这个哈？宝贵的就是宝贵啊，对于您来说这个是宝贵的，这个是好的就是好的，就是这个就是有价值的。那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 放在别人的身上，因为呢他们认为啊这个价值是没有客观的标准，都是主观来决定的。那你认为觉得是对自己有用的，对自己是好处的，那这个就是好了。在台湾呢，我这个暑假回去台湾的时候，看到以前的同工，看到以前的神学生，现在都他们都是牧师了、啊、等等等等，与他们一同生活的当中呢，我就想到好几年前呢，台湾有一首的歌本来是蛮流行的，可能是因为它太流行了，而歌词里面的意思呢，他们越听就越危险，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台湾政府呢就把它禁了、啊、把它禁止，那变成一个禁歌，就是不准那些的年轻人来唱的。那个的歌呢，那个歌名是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哇，本来是蛮流行的，但是他们越唱，哇，那些台湾政府就越来越怕。哇，这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是我，只要我喜欢就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啊，那是这样，这非常的危险。那然后这个第六，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里头呢，社会是以经济挂帅，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的大时代的当中呢，社会都是以经济挂帅的。你到上海去谈的是什么？是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资本，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在这个北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奥运快来了，哇，这个暑假我回去，我到北京，哇，看到建筑，哇，我在北京看了一场的这个话剧，是话剧，那就是话剧，在北京，哇，看到我旁边坐了很多的年轻人，我看他们，哎呀，我是蛮感恩的，看到我们的文化还是存在的，看到这些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的这个看重这个文化。不是常常想到经济，但是无论怎么样，当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时候，都是这个经济为最重要的，资本是最重要的，等等等等。第七，物质主义至上，就是物质主义是最重要的。从资本第六就带来第七，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yeah， 什么神论什么这些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手头有没有钱，手头有没有房产， yeah， 这个以物质主义为中心。到了香港去也是，到了台湾去也是，到了上海、北京，其实大都是这样，但在我们美国也是一样，物质主义为中心。第八，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里头，人非常看重的就是消费，买东西啊，我们打开那个电视都是有很多的广告叫我们去买啊，哇，你看多么的漂亮啊，现在 HDTV， 哇，越看越漂亮。所以他们把 decor 有一句名言，把它改过来， decor 是这样，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思想，我怀疑，故我存在，对不对？ I think therefore I am， 现在他们把它改过来说，我购买，故我存在。我怎么知道我存在了？就是我买啊，我买东西，我购买，故我存在。这个是第八。第九，电脑科技极度的发达，这个我们不必再深入的谈了，对不对？你到任何一个的地方， internet service 都是电脑科技的极度的发展， 非常的惊人，非常的惊人。这个就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形态。而因为第九，这个电脑科技极度的发达的缘故呢，带到第十了。最后，人只是重视那个感官的刺激。Yeah, 你看啊，你看啊，对不对？看，永远看不满足的。人只重视感官的刺激。Yeah, 那所以呢，在这么一个电脑科技发达的社会的里头，不但是重视这个感官的刺激呢，同时呢非常看重那个形象 image， yeah， 你的外表是怎么样，外表是怎么样，那个 image 那个形象非常的重要。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个 Nike 啊，这么一画呀、yeah, 那个 Nike 那个 image 那个这么哇，卖了贵到不得了，我不知道那个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画把它这样一贴，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个鞋子什么都有，这个我从来就不明白，直到今天，哇，这个名牌就这么一画，我也会画，对不对？我也会画。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他们只是看重那个 image， 以至于这个 image 带来的啊，被接纳了，被看重了，等等等等哈，被我的 you know 被我的朋友们看重了，等等等等啊，他们只是这个看重形象的这个啊这个意思啊，看重这个外表而没有内涵，而没有内涵，很多的事情都是非常的表面化，而没有深入的去研究里面的意义，里面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里头了。无论我们在美国，无论我们回去中国大陆， 无论我们到东南亚去，都是这么一个的情况。那我们必须要用基督化的思想来去这个鉴别，来去批判目前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形态，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是第二个的思想的范畴，我要跟你们这个思考的。好，现在我们看第三个思想的范畴，可以帮忙啊，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啊弯曲悖谬的时代的当中，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好，我的这个第三个思想的范畴呢是这样说：要实际的解决那个议题。那是什么的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啊，美国这个啊环境的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要我们去思考的，要我们去表明我们的立场的。譬如说同性恋的问题、堕胎的问题、婚前性行为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譬如说伊拉克战争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看法？民主党的看法，把啊这个共和党的看法是怎么样？还有现在 stem cell research 等等等等等等很多这些的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那我提供下面五个的问题，你发出这五个的问题呢，可以帮助我们实际的去解决任何的一个的议题。 OK， 我们可以，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发问下面的五个的问题，来帮助自己啊，来去面对解决啊社会的里头啊很多各种的这个的议题。第一个的问题，我们可以去问的就是：第一，圣经有没有直接的教导？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圣经有没有直接的教导？哦，这是非常的重要。虽然圣经是两三千年前的一本书，但是里头呢，因为 里面呢有很多的真理都是永恒的真理，虽然时代文化改变了，但是那一个圣经的教导呢是没有改变的，是没有改变。那我们就看究竟圣经，譬如说堕胎的问题，譬如说离婚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看圣经有没有直接的教导，这个是第一。第二，倘若圣经没有直接的教导，譬如说圣经根本都没有提过在这么一个的情境的当中应该不应该离婚呢、啊、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人际的关系的当中啊，这个妻子还有丈夫这么复杂的关系的当中，那圣经似乎是没有一个直接提到这么一种的情况应该是怎么样做的时候，第二个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圣经有没有原则性的教导呢？原则就是说虽然没有直接的教导，没有提到这么一个的 situation，但是有没有一些的原则我们可以去跟从的呢？所以第二，圣经究竟有没有原则性的教导我们可以跟从呢？第三，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文化，美国啊这个社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的议题呢？第三个的问题我们可以去问的就是，究竟神学的观点有什么的说法呢？有什么的讲法呢？而神学的观点呢，重点就是这个神学的观点。而这个神学的观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五个观，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道德观，还有基督徒的伦理观。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神学的立场，就是这五个观呢、啊，五个观的看法的立场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按照这五个观来作为一个的议题的处理了。第四，我们要问的第四个的问题就是说，究竟基督徒的专家学者他们有什么的看法呢？这些基督徒，譬如说神学院的教授，还有呢这些基督徒的专家学者，他们对这个的议题，譬如说堕胎啦，譬如说离婚啦等等哈，他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这个是第四个的问题。第五个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圣灵在自己的心里头如何引导光照我们。我再说一次，圣灵在自己的心里头如何的引导还有光照我哈？我在神的面前的领受，圣灵在我的心里头是怎么样引导，是怎么样光照呢？面对这么一个的议题了，非常的重要。但是圣灵第五个的问题问的就是圣灵给我的引导还有光照是怎么样呢？好，那现在呢，我要在这一点呢多说一点哈，多解释一下。不要以为圣灵的感动是非常的主观的，不是 OK。 圣灵的感动不等于感情的冲动，不等于感情的冲动。OK，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祷告，我们为这个的处境来祷告，为这个议题来祷告，同时呢，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解经。没有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而单单祷告呢，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不是反对祷告，我是一个很看重祷告的人，但是当我们要求神的灵、圣灵来引导我、光照我的时候，圣灵对我来说话的时候，单单祷告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去解经，同时呢，我们也要阅读神学的书籍、神学属灵的书籍，看看这些的书它的教导是怎么样。所以圣灵不会凭空来工作的。 OK， 我再说一次，圣灵的感动不等于感情的冲动，我们必须要 一方面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多读经，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神的话语，同时呢，也阅读这个神学的书籍、属灵的书籍，来帮助我们，那好叫我们能够更彻底的了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的引导还有光照。所以这以上的五个的问题呢，可以帮助我们实际的去解决很多社会上的议题。好了，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把它总结一下。圣经是在这边，古老的圣经，几千年前写成的圣经，现在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像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当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然后好像明光照耀，把真理的道、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从这边到那边，我们这个的大时代需要一个的桥梁，而这个的桥梁就是神学化了。一个，你不可以，哼，谈论什么的时候，叫人家说看圣经啊，看圣经啊。哇，你不但是看呢，你要好好的去解释啊，对不对？好好去解释，整理出来一套的神学的观念，然后把这个用这个神学的观念来在这个的时代的当中来研判目前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大环境。我们在这边差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读书人，我出了一本书，我说你们不要误会，以为我今天讲了一大堆才是要介绍我的书，不是，而是这本的书是一本好书，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本的书呢，是我最近在五月份的时候在台湾校园出版的，是我要写的整套的系统神学的第一本，是一个的导论。倘若我刚刚所讲的你们觉得是有道理的时候，应该觉得是有道理，对不对？那有很多都是我在这本书里头有提过的。这本的书是关于一种的方法，一些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这个古老的圣经、古旧的圣经，怎么样把它带到目前这个的我们活在这个的时代的当中，一个的过程，一个的桥梁。那这个桥梁，这个建构啊，这个的 这个的建构，这个的过程呢不简单，有很多的方法会教导会帮助我们。我出了这本书，这个是这个刚刚出版的是五月份出版。我把它由头到尾都看过又看过，看完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本书是不错的。原本呢他要卖这个19块以上的，那现在呢是卖，现在是有特价，是这个15块所以我带了20本来，那你们可以我就给传道，那你们可以到传道那边买。大概好几个星期前吧，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前，校园在台湾的校园出版社，他给我一个的电邮，他说校园出版社决定把这本的书去参选这个在台湾全台湾的本年度的基督教文艺奖神学组在那边参选，来就是最好的一本书是今年的，他们就把这本书来参选。那我听到了，我也非常的感恩所以我把这本的书来向各位来挑战。无论是怎么样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要推这本的书，反而回到我今天的那个信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圣经的研究，要把它更加的适切的 relevant 用在今天的应用在今天的社会的里头，而当中一个的过程，就好像我很简单的节目跟你们来分享啊，更详细的你们可以看基本的书。神祝福你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在今天主日的当中，我们有一个专题的思想。主啊，我们求您啊，继续帮助我们在思想、在读经啊，还有在追求上有一些的启发，好叫我们的信仰更加的落实。对这个的时代，我们更懂得怎么样活出啊那个生命的道，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谢谢主提供我们一些的方法，求主垂听我们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